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3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营救亲人同修中讲真相，启迪人的善念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2月7日。我1999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现在我把自己在大法中的部分修炼历程与感悟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营救姐姐同修的过程。2011年的一天下午，我去母亲家，一进门，外甥女就告诉我说，大姑现在被关在某某派出所。我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又着急又难过。姐姐这是第四次被邪恶绑架关押了。我随即赶往那个派出所，在派出所值班室见到了姐姐，心里很难受。我要求警察放人，并问警察，凭什么抓人？我姐姐犯了什么法？他们说他们是替国保大队看管，没有权利放人。我看见姐姐在派出所写真相信，我在那儿陪着姐姐，并给在场的警察讲大法真相，讲邪党的罪恶历史。他们一直静静地听着，没有人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所长说，再听下去我们都要被他转化了。我仍然继续讲，到下午6点时，一下子从外面来了10几个警察。所长叫我离开派出所，我不离开。他叫一个警察用力把我撵出派出所。第二天，我又去那个派出所，值班警察说，我姐姐当天晚上就被送走了，应该在公安局。我又去公安局找，那里的值班人员说没在公安局，在国保大队。国保大队设在行政中心，当我赶到国保大队时，国保警察对我凶巴巴的，不让我见姐姐。国保大队队长说，你姐姐在国保大队大声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姐姐反党。我说，我们是中国人，党不等于国，爱国不等于爱党。他一听，立刻露出狰狞的面孔，大喊，你再敢说共产党不好。他咬牙切齿的样子，不准我再说下去，并强行让我们离开。第三天，姐姐被他们送到省城洗脑班非法关押。过了几天，我几经周折才找到洗脑班。那个黑窝导航找不到，没有挂牌，在市郊区，很偏僻。记得那天，两个负责洗脑转化的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后，显露出一脸的阴险狡诈样，问我练法轮功没有，问我来的目的是什么。我没有正面回答他们练不练功。我说我来接人，你们凭什么把我姐姐关在这里？她犯了什么法？有法律依据吗？他们说只是学习。我说如果是无理强制学习就是迫害，无理限制人身自由就是非法关押，是犯罪。我给他们讲真相，要求他们放人。他们一听我讲真相就翻脸了，阴阳怪气地说邪党如何如何好，转法轮他们也天天看，明慧网他们天天上，比我们了解得多，断章取义地解释转法轮，还说一些不敬师不敬大法的狂言，更不让我见姐姐，还威胁我说，看来你这思想也需要来这里学习学习。后来知道他们是希望我劝姐姐签三书放弃修炼，我没有让他们如愿以偿。第二次我去就将我拒之门外了，说要当地国保大队出证明才让我会见。我几次找国保大队出证明都无果。后来我找到一个国保警察人员家里，给他和他家人讲真相，让他不要对大法犯罪。他老婆听完讲完真相后很生气地说，我叫他不要管不要管，他就是不听，问我是怎么找到他家的，很害怕的样子。为了让这些人明真相，一次我给当地的邪恶610头子寄真相信，我去他办公室要求放人， 他拿出一本真相小册子递给我说，小某某，叫我时在我的名字前加个小字，口气很温和。这是你寄给我的吗？我接过真相信随后翻看。我说，这上面说的都是真实情况，你看了吗？你应该了解了吧？随手递给办公室的另一个人说，你也了解一下，我看这上面说的全部都是事实。法轮功弟子为了唤醒被谎言毒害的世人，让世人免于淘汰，却被无辜迫害这么多年，这是千古奇冤。其实真正受害的是你们这些直接参与者。人要清醒，要吸取历史的教训，不要被中共当枪使，不要成为中共的陪葬品。善恶有报是天理。在姐姐被非法关押期间，尽管我给他们都讲了真相，他们还是不让我们家人会见。为了会见姐姐，我一次次的在来回200多公里路途中奔走，却得不到会见。他们不让我接见，我就在洗脑班大门外给他们讲真相，让过路的人也听到真相，曝光他们的恶行。我说，邪党在迫害好人，中共在搞运动，历次运动都是煽动中国人斗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不是马列子孙。大法是来救人的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大法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。他们威胁我说，再讲就叫610人员把我抓起来。我不动心，不害怕，我知道师父一直保护着我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他们转化无果，最终无条件放姐姐回家。自从我营救姐姐同修暴露了大法弟子身份后，邪党对我的行动监视跟踪，我不为所动，理智地做着救人的事。我想我心里装的是宇宙大法，我有师父管，不归邪恶管。我出门发正念或背论语、背红吟，全身充满正能量，邪恶动不了我。有一次邪恶之徒企图绑架我，我开车回家，他们叫车辆出入口的当班人员拦截我的车，当班人不配合他们。我听到当班人员说，熟人熟事的，我做不出来这事儿。我把车开进小区停好后，走到电梯口，发现有7、8个人在电梯口等我。我认出其中有两个女的是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。我没有上楼，准备去母亲那里。母亲住的小区离我家也就几百米远，在去母亲家途中，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人站岗，对我虎视眈眈。我一边求师父救我，心里想让这些被邪恶操控的人员定住不要动。一晚上我看到他们真的像被点了穴位一样站着不动。我顺利到了母亲家，很晚才回自己的家。第二部分，讲真相劝退的经验教训。20多年来，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是顶着恐怖和压力在做。很多大法弟子被中共邪恶人员监视、绑架、构陷、冤判，被非法关押迫害。有师父的看护和保护，我平稳地走到了今天，心里无比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讲真相救人是件幸福的事，我觉得哪怕一天只救一个人，那一天都没有白活。有一天女儿问我，现在有多少人三退？当我告诉她三退人数后，她说退的人太少了，你们这么多大法弟子这么多年才救这么点人呢。我女儿是常人，她知道大法好，也支持我修大法。我想应该是师父借他的口点化吧。如果每个大法弟子每天都坚持至少救一个人，邪恶早就解体了，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在各种天灾、瘟疫、疾病、意外伤亡中被淘汰了。我体会到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个修心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刚开始学讲真相时，有被我的激烈言辞吓跑的，也有讲了半天而不搭理的，也有遇到冷言相对的，有面对世人提出的问题回答不了被世人噎住的时候，有认为岁月静好而不听的，有非常邪恶 并站在邪党一边争辩的，有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反驳争辩的，只有一次遇到威胁要举报的，因为我救人心切，追着他讲真相。当然，大多数都是愿意三退并认同大法的。讲真相过程中，师父给予我的智慧是法的力量，是同修们的互助，使我在讲真相中有了新的突破，懂得针对人的心结执着去讲。现在通常是三言两语就能讲退了，开始几句简单的开场白后，直接切入要点，先询问对方贵姓，为取三退名字做铺垫，再问年龄，以便了解他的文化水平、工作情况及入过什么组织，根据文化水平及年龄等针对性的讲，问对方是否听过三退保平安的事。如果说没听说过，就直接讲什么是三退、三退的意义、现在三退的人数，然后再讲大法真相，讲中共的历史以及中共为迫害大法而对大法的抹黑宣传、藏字史等真相，告诉他可以用真名也可以用化名三退。我给世人取化名时，通常是在他原有的姓名上做改动，我觉得效果比较好，对方都容易接受。如果他名字特别的，就帮他取个化名，如果名字是两个字的，就在他的姓氏后或姓名末加一个字，如果是三个字的，就给他减少其中任何一个字后作为三退名字，尽量取得好听些。因为有些姓氏有一音多字，比如姓程、姓陈等，要问清楚。如果姓名平凡的，建议他用真名退，告诉他同名同姓的人很多，不用怕，消除他的顾虑心。众生三退后，让他告诉家人三退的方法和记住九字真言，从而让家人也能得到救度。同修们，让我们一起精进实修，去掉人心、观念、执着，救度更多的世人，一起圆满随师还吧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去掉有求之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智慧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0日。2001年，贾同修被警察绑架后说出了他给我提供过真相资料，因此我也被警察绑架。在派出所审我的警察用木棍打我脚背、小腿的迎面骨和身体。在看守所，犯人在狱警的指使下用灌满2升水的塑料雪碧瓶砸我脑袋，每砸一下，我眼睛里就像满天星星一样。我还被脱光衣服关在厕所里，被人从头顶上一盆一盆浇凉水等。那时我的心理压力确实是挺大的。被非法关押了3个月的一天晚上，在被逼坐板时，犯人突然问我关于法轮功的问题，瞬间我脑中闪过一念，我若讲真相，他借口打我怎么办？紧接着正念压过了恐惧，我放下怕心，给他也包括监视内的所有人讲了大法真相。那晚我做了一个梦，天上4个周围带火的法轮在旋转，地上一帮孩子们在快乐地奔跑，像过年一样。几天后我走出了看守所，回家后我如饥似渴的学法，万分珍惜学法的时光。虽然是正念走出了看守所，但是我心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我搞不清楚是哪里出现了漏洞，招来了这次磨难，对贾同修还生出了怨恨之心。 一天我在思索迫害前后发生的事情时，终于找到了招来此次迫害的真实原因，强烈的外求之心。找准了这颗执着心之后，我就感觉到另外空间一面墙轰然崩塌。此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法理经常突然间飞入我的脑子里，有时在走路时，有时在干活时等等。同时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对此次被迫害的因由简直是洞彻。我回想起，我是1999年1月正式开始修炼。在这次迫害来之前，总觉得自己得法晚，修炼可能要结束了，急于提升自己的层次。当感觉自己修炼提升缓慢时，甚至想找个什么方法使自己尽快提高上来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偶然的机会在乙同修家里遇到了甲同修，那天晚上的交流就是甲的一言堂。再一次是丙同修说，有个同修修得可好了，咱们去跟他交流交流。结果到那一看，一屋子同修，原来又是甲同修的一言堂。从上午讲到中午，中午同修给大家买的饭菜，期间除了甲同修讲自己，就是其他同修向他请教问题，甲同修给解答，我却没看出来有什么不妥之处。结果只见了甲这两次，就被他给出卖了，遭到关押迫害。此时我彻底明白了，是因为自己的执着心、外求之心，促成自己遇到了甲，而甲又是演讲乱法的那种人，乙、丙也都因此被关押迫害，乙还被恶人扇耳光，竟导致眼睛几乎失明，生活修炼都非常困难。乙出来后，又差点被邪物的那帮人拽走。遭迫害后，不向内找，找到因由，执着心，迟早是个事。就像必经之路上埋了地雷，不挖出来，迟早踩到。现在我对甲已经没有了怨恨，反倒还有些歉意。磨难是自己的心促成的，如果甲是周围同修外求，恭维促成他走到那一步的，那大家都有责任，都在这件事上推波助澜了。虽然找到了外求的执着心，表面空间恶党人员的纠缠并没有结束。当年年底，在大年三十那天，我在父母同修家过年，当地派出所警察打来电话，我的户口已不在当地，不找我父母，却非让我接电话，命令我在过年期间每天打电话向他报到。撂下电话，我想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一文中说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我告诉自己要按师父的法去做，不能配合邪恶，但是又怕不按警察的要求做，又遭到关押迫害。我想到出去躲避，流离失所，这样既可不配合邪恶，又不被抓捕。但是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，一大家子亲人要聚会，他们要知道我就是不给警察打个电话，宁愿去流离失所，失去学业，那他们一定会非常不理解而生气，以致迁怒于大法，我不能增加众生得救的难度。哎，真的好难啊。怎么办呢？就在我左右为难之际，脑海里忽然出来这样一个念头，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在操控警察，应该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啊。我豁然开朗，心里非常高兴而踏实。就是啊，人要没有另外空间邪恶的操控，在大法弟子面前他敢做什么呢？我马上开始发正念，每个整点都发正念。发正念时，天幕里金光闪烁，另外空间里必是一番除恶大战。发完正念，我心里很踏实，知道这场磨难被摆平了。过后我想，为什么我能出来那个正念呢？大概是因为我在磨难来时，心里想的都是坚定要按师父的要求做和无私，考虑的都是别人吧。从那以后约14年间，恶党人员没再找过我，我就像不在他们的黑名单上一样了。回首那一段修炼历程，感慨万千。去掉外求之心后，我的修炼状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，很多事都带动不了我了，对功能神通之类的也不感兴趣了， 反而恰恰对功能神通是怎么回事，在法上有更透彻的领悟了。不会跟人走，自己也会注意不生欢喜心、显示心，不自心生魔，平稳度过修炼中的这一坎儿、这一劫，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，铺就了今后比较平坦的修炼之路，对家人、对参与迫害的警察避免了他造业，对众生都是最好的。明白了迫害都是另外空间邪恶指使的，以后处理一些事情就更从容了，更明白该如何做了。一点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为了救人放下再放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净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8号。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在修炼中我渐渐知道了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就是救人。我记住自己正是大法救人的使命，因此在生活中，在与人交往中，甚至自己的一丝一念都用真善人的标准来衡量，所以家人和身边的亲人朋友都对大法有正面的认识，知道法轮大法好。妹妹说，你出国吧，没钱我们大家借你钱。姐姐说，共产党就会造假，这真善人三个字哪个不好啊。我嘱咐他们要常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这九个字。为此，我看到我身边的这些人，他们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身体的健康，婚姻、工作、事业的顺利。记得儿子在结婚前就问过我，妈，我不知道我结婚后，你会不会跟儿媳妇合不来啊？我告诉他，你放心吧，我是修炼人，没有合不来的人。没想到，儿子结婚后，我和儿媳还真是过了几次心性关。每次都是我想到自己救人的使命，看到自己的不足，使事情圆满解决的。一，三把拖布。一天，儿媳买回家一把方头拖布，说家里的拖布坏了，地拖不干净。我解释说，我知道坏了，我想着把这坏的用到不能用了，再换新的。那不是卫生间放这一把新的吗？是我花了200多元从超市买的呢。你把你买的这个拿回娘家吧。儿媳说，家里有。我说，这个方头的犄角旮旯擦不着，尤其是床底下擦不着，正好要过年了，你拿回家帮着你妈妈擦玻璃窗吧，我觉得用它擦玻璃还行。没想到儿媳执意不拿，说家里有。我想自己是练功人，就别再强求别人了。表面上我就没再说什么，可是心里开始埋怨上了。这么爱花钱，怎么这么过日子？我花这么多钱买的，跟你也说过，还演示怎么使用过，而且一直放在卫生间，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？我这不是白买了吗？钱白花了吗？我这面子往哪儿放啊？反正我买的也得放在那儿，不能拿走。于是我说，那就两个结合着用吧。结果卫生间里放着三把拖布，显得很乱。之后我带着争斗心、挑剔心、抱怨心，用方头拖布拖地，拖完了告诉他们这个新拖布不好用，但是我一看确实比坏拖布拖得干净多了。一想任何事物都有成住坏灭，这坏拖布也实在没办法用了，确实影响了拖地效果。拖完地后，地面上留下一道道的水印，儿媳要不说，我还不知道这地没拖干净呢。哎，自己错了，我这不是争斗心、面子心、利益心吗？ 放下这些不好的心。于是我就把坏拖布从卫生间里悄悄地拿走了。但是心想，我买的这个圆头拖布是一定不会拿走的。所以卫生间里就一直放着两把拖布了。也就是说，自己的争斗心、面子心、利益心没有真正的清除放下，还和儿媳较着劲儿。可是当我用方头拖布拖了几次地之后，就渐渐地发现了它的优点，特别省水，拖的面积大，结构简单，好清洗，好打理。而且卫生间里有块地方，放这个方头拖布最合适不过了，比把圆头拖布放在那儿好看。于是我马上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怎么争斗心、面子心、利益心、妒忌心这么强呢？还顽固地抱着这些人心不放，这哪像个修炼人呢？儿媳好心地把拖布买来，我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地挑毛病，儿媳怎么想？儿媳本来对大法和我都很认同的，要这样僵持下去，还怎么证实大法的美好啊？我得救他啊！这不是师父看到我有这些不好的心，才安排儿媳帮我提高心性吗？我的悟性怎么这么差呢？怎么就放不下呢？于是我就赶紧把自己买的圆头拖布从卫生间里拿走了。卫生间里从三把拖布到两把拖布，再到一把拖布，利落了，空间大了，也像我的执着心一样，一次又一次地被我放下了，心里敞亮了，心胸也大了。我跟儿子儿媳说，这拖布买得挺好的，刚开始我还说这拖布不好使呢，用了几次还挺好使的，特别省水，省洗涤剂，拖的面积大，省时间，好打理，比我买的那个好，而且就像给咱家卫生间定制的一样，太合适了。儿子儿媳听了开心地笑了。第二部分，在大法中找答案。儿子儿媳结婚后，偶尔因为一两句话发生摩擦，儿媳就哭。有几次我都给她劝说好了。前几天两个人又发生了摩擦，儿媳又哭了。儿媳跟我告儿子的状，说儿子说他心理承受能力差，老哭，有精神病。他在想自己是不是真有精神病。我告诉儿媳，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老哭对眼睛也不好。你想想，谁也不愿意听哭声，我一听你哭，心里也很不舒服。儿子说的精神病，不是医学上说的那种病，这句话是口头语，是泛泛的责骂。我又严肃地告诉儿子，说话要考虑别人的接受能力，作为丈夫要心胸大度，理解包容你的媳妇才对。你认为是随口说的，没什么，可是听者是认真的，你这不是伤害别人了吗？我是修大法的，我们都要找找自己哪儿做的不对。最后儿媳说，让您担心了。儿子说，妈，我知道了，这么晚了，您赶紧睡觉去吧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学转法轮第四讲，当读到，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，矛盾会突然产生，怎么办？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。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，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，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。读这段法时，我想这就是解决昨天两个孩子摩擦的办法。众生都是为法来的，我应该引导儿子儿媳从大法中找答案。于是在儿子中午上班前，我把儿子儿媳叫到我的卧室，我们三个坐在床上，我手里捧着转法轮，翻到第四讲的这段法，指着这段法说，今天我学法，这段法对我的启发很大，我读一下，一会儿我们一人读一遍啊。于是我读了一遍，然后我把书递给儿子，儿子读了一遍，儿子读完之后又把书递给儿媳，儿媳也读了一遍。我说， 我有毛病，我会改的。今后我们就按师傅说的去做啊。儿子，媳妇给你做早饭，又做午饭的，你说媳妇辛苦了吗？儿子说，还没来得及说呢。只见儿子举起双臂，对着儿媳开心地大声说，媳妇辛苦了。我和儿媳也会心地笑了。转法轮这本书中的最后两个字是实修。我知道和做得好的同修比，我差得很远，但是我会和同修比学比修，让自己不断地提高心性，不断地同化大法，从而完成自己的使命，早日达到师父的要求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